Joy2Know 就去学致力于提供专属的企业扩展计划，透过企例分析精确锁定并解决企业问题，协助你扩展事业。欢迎来我们官网查看更多资讯哦。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集的就要播，我是 JTK 的伙伴 Samuel，
我是 Angela。
大家好，
好。
节目播出的时候刚好是农历春节的最后一天嘛？
对。
不知道各位听众朋友有没有度过了一个美好的春节呢？今天呢，刚好也是二月最后一集的财务运作力的集数，因为财务运作力对企业很重要，这点相信不用再多说了嘛。特别是资源相对不足的新创，对新创来说，它的每一分钱都很珍贵，要怎么管就非常的重要，对吧？
没错。
对，所以我们今天呢，就请来我们的顾问来回答一下有关新创该如何做好财务运作力的方法。那就让我们欢迎我们的资深顾问 Steve。
Hello， 大家好，我是 JTK 的资深顾问 Steve。
Hello，Steve。
Hi， 大家好。
Steve， 我想问你的第一个问题啊，以一间新创公司来说，也许是刚创业嘛，也许是刚结束上一份可能是上班的工作，或者是也许他学校一毕业就马上踏入创业这样子，对于财务上可能不见得有像经营多年的那些企业主或者是一些财务的专业人员那么了解。那对于这些新创业的人啊，或者是创业者来说，他们有没有什么比较常犯的或者是比较常会忽视到的一些财务上的错误也好啊，或者是一些细节呢？
其实刚才你已经把新创其实最稀缺的事情其实就提了出来，也就是经验。这经验从几个角度可以看哦。第一个，如果说是很年轻的新创业者，因为他没有太多比如企业经营的经验，所以他其实不太能够知道说啊，如果今天遇到一些不管是商务啦或者财务运作的时候，他应该要用什么样的一个角度去看这件事情。
嗯，
那第二个部分是，即使有些人他过去曾经有过一些企业的经验，但是他通常都会比较只是从他自己刚当时从事的那个部门去看。比方说他是工程师也好，比方说他是业务也好，所以他的经验就会变成不太全面。那因为这个经验的稀缺，所以他可能会去忽略掉一些特别在财务面的部分他需要去注意的问题。
嗯，
除非你本身就是财务自己出来创业，但财务自己出来创业这个机会不太多，是因为财务这个工作比较需要的是一个谨慎守成的这个状况，所以这一类的人出来创业的几率不太高。
的确，
特别是创业者，他通常都比较属于是开疆辟土型的人。
嗯，
对，
所以的确会容易忽略这个部分。这样，那由于这个经验的稀缺，就让他看不到一些，比方说你在财务上面需要注意的问题。特别是回到财务的这个部分来讲，其实有两个观念蛮简单，可是大部分人都会去忽略。第一个就是量入为出嘛，那第二个当然就是开源跟节流。
对，
开创型人他可能对开源没问题。
嗯，
对，
的确是。
但在节流这个部分呢，有的时候他会有一些误区或者有一些盲区他是看不到的。特别是在开创的过程当中，他的确是需要花钱，所以他会有一个假设前提，就是说我如果没有花这个钱，我怎么去做开创的事呢？
嗯，
但这个时候呢，量入为出这件事情就要导入了。那怎么样做到量入为出？你现在目前你对你自己在整个资金池跟资源的那个池的那个水深到底有多少，要维持非常警觉的状态。也就是说，我的池水到什么地方的时候，我要至少保留它要有一定程度的一个水位。那低于这个水位的时候，我就得想一个办法要把活水能够引进来。所以你要维持这个水在这个池子当中，它不会有一个太明显的这种一下子就干涸。所以你怎么样做好这个资金的控管，这个其实是蛮多新创或者创业者的确会比较容易忽略掉的地方。
等于就是说他必须要抓稳一个营运资金吗？保持他公司可以生存的钱。
没有错，公司营运可以看到几个部分嘛。其实如果我们把成本，当然成本是一个比较宽的概念，
对，
但其实成本可以切成两个，我们如果用一个比较粗略的方法来切的话，有一个叫做固定成本，一个叫变动成本。 那什么是固定成本？固定成本就是那种不管你今天有没有做事，你都得花出去的钱。比方说房租，比方说你的假设说你今天是做网络生意的，你的平台的那个费用，你租你的网络费等等，这些都是固定成本。这代表什么？你今天就算没有做出任何一笔订单，它都得花的钱。那所以你如果要让这个公司能够维持就是比较稳健的营运的话，你至少你要有足够的资金去能够负担得起，至少能够承担这个固定成本。这个部分你通常就是要抓一个所谓的预备金，一般比如说三个月跟半年，这个预备金可能是最起码要求的。也就是说你在三个月半年之内，如果没有任何的收入的情况之下，你还 cover 得过来。但是超过三个月超过半年还没办法的话，那这个公司营运就开始真的是出现一些问题。这个不是固定成本开不开销的部分，而是你的商业模式其实没办法引进现金进来，这个其实是得马上去做一些调整的部分。那另外一个是变动成本，那变动成本这个部分比较像是你可能因为从事了这个活动之后才会产生的。比如说你给的业务员的佣金，他如果没有做成生意你不用给他，可是你做成的这个生意之后你就会产生这个部分。那变动成本相对来讲比较容易控制，是因为你要有做你才会发生。
的确，
所以这是第二个你要去考虑的部分。在整个公司营运当中来讲，对创业者来说，你维持一定水位的营运最起码要求的资金，
对，
大概是三个月到半年，这个是最起码的状况。当然没有人说要你维持你可以一年两年不用做事的这种水位，因为这个是资金的一个无效的使用，这样做其实也不太对。
对，
所以这是第一个对很多创业者的时候他有时候会忽略掉的。比如说我就是拿到这些钱，可是呢我可能没有考虑到 cover 固定成本的这个问题，所以我很快的可能就是透过花费的时候就把钱花到低于这个水位。那如果今天没有办法如期能够快速的让今天这个事业能够把这个现金收入回来，现金收入回来有几个角度嘛？第一个，当然你东西卖出去，第二个，卖得出去之后这个生意产生到你钱进你的账户里面的还有一个时间差，这个你也得算进来。通常很多时候很多人他遇到困难的时候，不见得一定代表他的生意做不好，可是比较明显的是看到是他的资金的这个水流进来可能没有那么顺畅。看似我有生意，看似我的确销售出去了，但是当我今天得付钱的时候，那个钱还没进来，哇，那就会遇到很大的麻烦。
没错，
所以这都是创业者可能需要去考虑到的比较容易忽略的问题。
这真的蛮重要的。那我也想问一下 Steve， 因为新创其实就是资源有限嘛，除了固定成本之外，就是他们应该要如何去判断他们现有的资源在什么时候必须要去投入，或者是他们其实哪些部分是可以省下或是应该要省下的花费呢？
这个是一个很实际也蛮好的一个问题。我举一个我在辅导的新创公司的例子，因为我在辅导这家公司，它其实是在做电商，在做营销。各位都知道做电商做营销的话，其实你下广告这件事情是避免不了的事情。
没错，
但是我们回过头来讲，下广告这个部分其实它是最不容易评估它的转换率跟绩效的，特别又是在网络上面。那新创公司还有另外一个弱势，就是因为你的品牌知名度不高，你要做到广告让你的知名度很快就出现的情况之下，你得砸非常非常多的钱。所以在这情况之下，如果你今天的资金没有那么雄厚的话，你贸然去做这件事情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风险。
的确是，
你真的要花那么多钱去做广告吗？这个就是得评估的事情。所以当时呢，我们跟这个新创团队在辅导他的过程当中，我们发现说，与其让他们去花钱去做广告，那因为他们刚好就搭上了所谓的这个直播带货这一个风潮，所以当时我给他们的建议就是说，你应该要用直播去取代广告。第一个，当你今天用直播带货的时候，你一样在做宣传，可是因为你的带货会为你带来现金流，即使你今天一开始做的直播还没有那么销售量还没有那么大的话，只要你有回收， 等于是你在这个广告的那个费用，你其实是可以回收部分回来，即使不见得一定是赚钱。所以当时我就建议他说，你应该要用直播，用投资的概念去做你的直播，先不要在意你能够回收多少成本，你用这个东西都比你直接去花钱做广告要来的，你可以控制那个风险。而第二个呢，你做这件事情又能够得到及时跟消费者的互动，所以你就能够很快的去看到你的产品需要做哪些程度的调整。那在新创的概念当中，我们有一个概念叫做最小可行性商品嘛，然后这个最小可行性商品要对应到的就是最小的这个可行性的客群。那直播刚好就是把这两个部分做一个很好的连接，所以我的商品出去，我就可以马上从我的消费者当中得到很多的反馈，我就可以去调整这个部分。同样是在做所谓的宣传，但是这个宣传的成本会比你直接打广告第一个低很多，因为你可以回收，第二个准很多，因为你知道你的 TA 是谁。回到这个部分，就是说我们在投入资源的时候，怎么去判断哪些东西可以省下，哪些东西可以做，这个就是一个蛮好的例子。对很多新创公司的人来讲的话，他会觉得说我广告一定必要啊，不然人家怎么认识我，所以我得砸钱去做广告，做脸书广告，做关键字广告，可是他没有考虑到的是，他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第一个，你把钱砸在你还没有那么大的知名度的情况之下，你如果没有砸很大的预算，你其实是创造不了什么样的效果。那你砸很大的预算之后呢，你还会带来一个极大的风险是什么？就是你的经济规模如果没有到那个程度的情况之下，你让那么多人看到了你，结果他们来找你的时候找不到，或者是看你的产品的时候只有一样两样，这个其实对新创团队来说，其实那个带来的负面效果可能比正面效果来的大。当大家带着这个期待来你的网站，来你的东西去看你的商品的时候，发现哇，为什么你的商品好像第一个评价也不够多，第二个你的数量你的品项也不够多，那大家一产生疑虑的情况之下，会对这个品牌或对这个商品对这个服务产生一个不是太正面的印象。那你要想看，这是他第一次接触这个品牌这个公司，如果一开始就产生不是那么正面的印象的话，其实你对未来要洗他们到他们喜欢你这件事情，其实会有很大很大的要费很大很大的力气。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很多人他会觉得说，我砸那么多资源为什么没有办法真的有那种效果，他变成进入一个负向循环，那我得再花更多的钱。所以呢，对新创来说，你永远都要考虑到的就是，第一个，我的品牌还没有那么强的情况之下，不管你今天资源多或少，我怎么样用最有效的方式去达到那个宣传，这是很重要的点。可以协助的部分就是你用最小可行性商品跟最小可行性客群这个部分去产生这样子的连接，小量的去试得到反馈，慢慢的去扩大这个宣传的圈，一直到你的产品第一个有一些知名度，人家有些评价，你的产品项目也够多，你再开始加大资源去做这个投入，这个其实是对经营一个品牌，尤其是以长期你要把它推起来这个部分，是一个比较好而且是比较扎实的做法。
的确这真的是非常重要。那再来我也想要额外延伸讨论一个问题，因为过年刚过嘛，很多的企业对他们来说节庆就有可能是一个活动，一个可以创造订单增加更多机会的一个时间，但当然有机会的同时也代表着你可能会有更多的花费嘛。比方说以一个运行比较久的企业，至少他得要发年终嘛，那或者是你如果是要做一些跟年节或者是各种行销有关的节庆有关的活动，你就必须要用一些预算去处理这些事情。那这样对于一个可能是刚发展起来的事业，或者是他就是新创，那他应该要在怎么样的在这个节庆的期间去控制他的预算呢？
这个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哈。那我们分成两个部分，因为你刚才也提到一个是预算的部分，刚才你也提到一个年终这个角度嘛，对不对？
对。
我们先讲年终这个角度来讲好了。年终这个部分其实是公司在今年营运到最后有一些盈余的时候，我把这个盈余拿出来奖励我们的同事在这段时间的辛劳。所以如果你要发年终， 它第一个前提是你公司要有赚钱，所以它不是你一定得这样做。这样说或许对一些就是新创团队当中其他就是求职者来讲可能会听起来不太公平，但是我们回过头来想，如果今天我们的公司没有赚钱，经营者把可以拿来做创作事业的钱先拿来分给其他的同事，的确大家拿的时候会觉得我有拿到一个年终奖金，但事实上这个是让企业其实处在一个其实相对高的风险。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新创团队其实应该要能够共体时间啊。当然我觉得创业者必须要某种程度给自己的员工一个承诺，就是我虽然现在没办法做这件事情，可是未来等我今天公司营运上的一个轨道的时候，我会去补偿或者是给出更好的一个条件。那这个时候其实创业者你就是担负着这个需要去做这个沟通的事情。
的确。
好，所以这个部分我们先把它处理掉，因为不会说大家都得发年终啊，即使我今天公司亏钱的情况之下我也得发年终，就营运的角度来讲这其实是不太好的事情。可是你得去沟通这件事情，这是正确的。你怎么样让你的团队能够知道大家营运上面的辛苦，我们怎么样成为一个团队共体时间，同时你也必须要承诺你在未来整个上轨道之后，营运好了之后，你怎么样去把这一段时间大家的共体时间用某种程度的部分补偿，你真的也要做到。这个是创业者自己要给自己的一个期许也给自己的一个目标。至于回到花费的情况之下的话，的确在年节的时候其实各方面的活动也多。如果说你今天在做广告的情况之下，在争取眼球的人变多的情况之下，也代表你争取眼球的成本会变高。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还是回到前面跟前面相关的部分，你怎么样聪明的跟有效的去做这件事情。也说如果你的宣传能够结合销售，你就有机会把丢出去的这个投资你用某种程度销售回来的部分去抵消它的花费，那如果做得更好可以赚钱，这个是要去思考的部分。你要怎么去更精准的触及到这些人，那就是你的行销团队要花的这个心思。那比方说你可以利用一些不见得一定要花大钱砸广告的部分，比如说你去营造一个事件，或者你跟着这个事件之后，比如说你用一个很好的贴文，或者是一个不见得一定要花钱的活动，把这样子的一个好的一个想法把它散播出去，造成这个自然的传播。这个其实也都能够在整个效益上面会能够提升，而且不会增加太多的费用。另外就是如果你已经有一些固定的客群的时候，其实这个时候你应该着重比较多是在于你怎么样活化这些老客群。那活化老客群其实有很多不同层次的意义啊。第一个，你让老客群能够回购，我们在整个销售的结构来讲的话，你当然会有新客人买我们的东西，但是你也有可能老客人可以重复再买我们的东西。那事实上老客人重复买我们的东西的成本相对会比较低，因为第一个他不需要认识我们，第二个他有可能因为本来就已经买我们的产品，你这个时候给他额外的优惠，你其实某种程度能够提升他每一个消费每个订单的这个价值，这个可能可以增加你的利润。所以这个时候其实可能是 focus 在老客户的这个老客户回娘家啦，老客户升级老客户的这个消费这个部分，其实有可能是这段时间真正比较重要的事情。那再来就是怎么样透过所谓的 referral， 就是这个所谓的联盟行销，老客户带新客户来，你可以拥有什么样的折扣，这个可能效益上面也会比广告来得多。为什么呢？因为虽然你会给出折扣，但是如果没有客户进来的话你其实不用花钱，可广告你只要丢出去的话，有没有客人进来你就是把钱花出去。这些都是我们可能在年节期间，特别是我们必须得竞争，用更高价去竞争争取吸引力的时候，我们可能反而更要谨慎更要小心的去做这个部分，就是所谓量入为出的概念在这个时候其实更重要。
真的，而且特别是新创嘛，你资源如果真的比较有限，你的花费就是真的要更聪明，而且你也必须得要像刚才 Steve 提到的年终的部分，你就必须要承担那个去跟你的团队沟通的这个责任啊。当你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越是聪明的控管你的花费，你的财务运作力就会 越稳定。
那我如果另外可以补充的话，其实过去曾经有一本书就是别急着吃你的棉花糖。
嗯，有听过。
其实这个对新创团队来讲其实更是需要放在心里面的事情。也就是说，当今天我可能看到一个好某种程度的一个回收进来的情况之下，不要急着马上就把这些钱挖出去，可能需要累积到一个程度的时候再去做这件事情，会比你钱进来哇看到有钱进来哇就赶快把这钱花出去，这个纪律是 要有的。延迟你的这种对你的奖赏或者是对团队的奖赏，你的确给奖赏之后要给出去，但是你怎么样不要急着把这个奖赏马上就花掉，因为你还有很多你需要做的事情，比方说你得在这个回收的东西还要再回去投资扩大你的战果，这个都是必须要去考虑到的事情。
嗯，真的。所以相信各位听众准备要开工了，听完这一集财务运作力的知识之后，也可以为你的工作跟你的事业带来更顺利的发展。所以我们今天就谢谢顾问跟我们分享这些，那我们今天的就要播就到这边结束了。我们就要播一样会在每周日的晚上8:30准时上架，上架的平台呢会在 YouTube、 Apple Podcast、 Spotify、 SoundOn 还有 Mixer Bus 这五个平台都有，喜欢的听众可以持续的收听，也欢迎你们来按赞留言分享。那如果你是经营企业的朋友，你在企业上遇到各种问题或者想要有发展更好的话，都欢迎来讯询问我们。那如果你正在创业路上打拼，或者是你的公司想要开发新产品，你想要知道你该怎么样去找到对的痛点，去规划出一个真的可以落地实现的商业计划的话，我们这个月也有推出创业必修课跟创业工作坊这两个课程。创业必修课打造你的独特商机，它的时间会是在2月27号礼拜五的下午1:00到3:30，然后创业工作坊架构你的商业计划，这个时间会在2月28号礼拜六的下午1:00到6:30。那两场都是小班制的，所以名额有限，大家要报名要趁早。那我们这里就要播就到这边咯，大家再见，拜拜
拜拜
拜拜。